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旧约的弥迦书第四章第九第十节啊，弥迦书是很重要的旧约的小先知书。弥迦书第四章第九第十节，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锡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劬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听众朋友啊，弥迦书第四章第九至第十节，这里我们注意这两段经文啊，我们一开始我们看到好像有乌云，天空乌云来了，飘过来了，把太阳遮住了。那么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说，哎呀，接下来这两节经文就是说明了巴比伦人要把以色列百姓掳去的悲惨的状况，所以弥迦书第四章第九第十节是讲到以色列百姓被掳去的光景。接下来我们再来把弥迦书第四章第九第十节，听众朋友注意，我再念一遍啊。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锡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劬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听众朋友，我认为这两节经文特别是讲到巴比伦的军队将要围攻南国犹大，北国南国现在要进攻巴比伦人，来进攻南国犹大，俘虏了，就把他们以色列百姓俘虏了，悲惨的光景。先知弥迦在这里第四章九十节特别的指出，他说提到锡安的女儿啊，锡安的女儿是指什么地方呢？就是指南国犹大啊，北国南国现在是指南国犹大国，南国犹大。这节经文最引起我的注意的是什么？就是惨难这两个字。听众朋友，他就说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就是妇人生小孩子啊，就是啊，生产的时候啊很痛苦，惨难这两个字，实在这两个字我自己啊，我们是男人，也许不太能够体会到姐妹们妇女们她们生孩子的那种感受，痛苦的感受。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家族当中，男人有一半的人可能都不会体会到妇女啊生产啊那种痛苦的感受。当然只有姐妹们妇女们她们知道生孩子的时候啊的这个痛苦是什么。我所知道的就是当我妻子啊，我妻子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啊，她在阵痛的时候她的感受啊，她会觉得很痛苦。我也听别人这些妇女们姐妹们呢生过她们生孩子的时候的经历，生产的阵痛当然是很痛苦啊，生孩子，所以我们做儿女的要纪念父母生我们的时候是很辛苦的，也是没有人可以长时间能忍受啊，因为那个痛苦是如果时间太长的话，我就是非常疼痛的，所以这种疼痛必须要是要短时间的，不能够太长，不然连姐妹们生孩子的时候啊也没办法忍受得住。先知弥迦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就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 攻陷，把耶路撒冷城把它攻陷的，这是的悲惨的状况。听众朋友要记得，尼布加内沙王巴比伦王曾经攻打的耶路撒冷有三次之多，在第三次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啊，他怎么做呢？他烧毁了圣殿，把那个区域，耶路撒冷圣殿的区域啊，把它放火焚烧了，让那个地方成了一片废墟。所以先知弥迦在弥迦书第四章的时候啊，先知弥迦就用妇女这个生产的痛苦阵痛来形容犹大国啊，他们要亡国了，他们要经历巴比伦人攻进耶路撒冷那个亡国的经历的苦难。那么这段时间并不长，时间不是很长，这个被攻破时间不长，否则的话南国以色列啊可能就不能够继续生存了啊，因为巴比伦人啊是很厉害的，这个时间很短，经历这个苦难，南国犹大国经历苦难时间不太长，否则以色列国就生存不了的。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所以色列百姓所遭遇的苦难不是永远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承受这样的痛苦，因为国家亡了是让人心里面心生恐惧，而且像妇人产难一样，是一种很痛啊，也很恐怖的。同样的，听众朋友，我们也知道未来的审判啊，大灾难时期的审判，一定，听众朋友，我们要放心，未来的大灾难时期，大灾难时期，主耶稣再来之前，大灾难时期啊，也是很短暂的。在马太福音，听众朋友，请你翻到马太福音24章22节，主耶稣所说的话。马太福音24章22节。主耶稣说到末后的日子是怎么样呢？马太福音24章22节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我再念一遍，主耶稣讲到那个末后的日子，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感谢神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到弥迦书4章第10节的啊，这个下半节啊，我们把那个弥迦书4章第10节这个下半这个整节经文，我们慢慢的解释。弥迦书4章第10节下半怎么说呢？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往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这是说掉将来他们南国啊这些被掳了。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这是做解释的，就是说到巴比伦王尼布加内沙占领的耶路撒冷城之后，剩下的百姓他们就开始往农村里面田野里面跑了啊，他们就住在田野里面，直到那个时候最后以色列百姓被掳了，就有些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预言这个事情要发生，先知弥迦在预言，先知弥迦在这两节经文里面，第9、第10节这两节经文里面的，那么已经看到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不单单是以色列百姓被亚述人俘虏去，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人俘虏了，先知弥迦也看得更远，看到什么？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帝国啊，就把南国犹大掳去了。那么接下来弥迦先知啊，他都预言关于神的救赎啊，也是在同一节经文里面第4章第10节，他说到在那里要蒙拯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很奇妙。同一节经文第4章第10节怎么说呢？在后下半节说，在那里要蒙拯救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这个经文太奇妙了，这是先知弥迦所预言的。虽然南国犹大国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做了巴比伦人的俘虏，但是神很奇妙的，神却从那个地方，神要拯救他们。所以说到第4章的第10节说，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太奇妙了。所以虽然已经成了巴比伦的俘虏了，但是神会行神迹，很奇妙，从那里要拯救他们。所以我们从圣经的历史啊，看这个历史的记载，就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啊。再提醒听众朋友，把经文都可以记起来，以赛亚书 44章28节啊，这更有关系的。以赛亚书44章28节，历代志下36章22、23节的记载啊，我再提一遍，以赛亚书44章28节，历代志下36章22、23节就记载了，就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神的确后来借着古列王来拯救、解救被掳了这些以色列人，因为最后巴比伦这个帝国也被打败了，所以神的应许，以赛亚书44章28节，历代志下36章23、22、23节，就知道说神的确兴起了另外一个王，古列王，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先知弥迦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百姓他们会经历到惨难的痛苦，他们会遭遇到苦难，也就是说先知弥迦将预言到大灾难时期末日啊，大灾难时期的末日之战大战争的时候啊，会在喜乐中结束啊。后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预言将来大灾难时期来了，在末日的征战的时候啊，会在喜乐当中做结束。所以虽然有大灾难时期，但是最后的主再来的日子会在喜乐当中做结束啊。我们继续看弥迦书，回到弥迦书第4章第11节，弥迦书第4章11节，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哦，好恐怖啊！弥迦书4章11节说，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那么这个经文什么意思呢？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许多国家的百姓。这时候我们知道先知弥迦现在已经换了一个主题的啊，从4章11节换了一个主题的，就是说这个主题什么呢？就是从巴比伦国帝国入侵转到什么呢？转到别的国家也入侵的事情，就是从巴比伦国的入侵要转到其他国家的入侵耶路撒冷的状况。这里啊，我继续，我们再注意听啊，有好几位圣经里面的先知都提到有别的国家，就是入侵以色列的国家，也提到有许多别的国家会聚集一起来攻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受了很多的苦难，别的国家也来攻打耶路撒冷。那么比如说在约珥书第3章，在约珥书的第3章，撒迦利亚的12章，还有14章，撒迦利亚书的14章，这些就是提醒听众朋友，还有以西结书38、39章都提到什么呢？就是末后在大灾难的时期会发生一个什么，在大灾难时期啊，在启示录那边可以看得到，就是有哈米吉多顿的战争后来要发生的。这个是在刚才我提到约珥书第3章、撒迦利亚书12章，还14章，以西结书38、39章，先知书里面都提到，在末后的大灾难时期，在哈马基多顿会有大征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弥迦书啊，我们回到弥迦书第4章12节，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河捆聚到河长一样。我再念一遍，弥迦书4章12节，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那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说，十二节说，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以色列百姓不知道神要做怎么做啊，神要将来的计划怎么样，他们不知道。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很恐慌，他们所看到的说啊，别的国家来攻打以色列百姓的，那他们却不明白啊，虽然有些列国来攻打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耶和华神会带来，是因为耶和华给以色列百姓给他们做惩罚，因为神把这些列国带来为要什么？惩罚以色列的罪，因为以色列离弃神犯了罪。所以先知就说明，我们继续看13节，弥迦书4章13节，锡安的民啊，起来捶鼓吧，我必使你们的脚成为铁，使你们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 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主。这些经文啊，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预言啊。我们再念一遍弥迦书四章十三节：西安的民啊，起来捶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太奇妙了，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主。这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未来世界上的列国各国就像什么打谷场谷子啊，在这个打谷的时候，那谷物啊，在打谷场的谷物一样，以色列国啊，他们将来做什么呢？将来做在打谷场做打谷的工作，这些啊卖谷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看见以色列这个国家到今天当然还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以色列国它总是还是要依赖别的国家的资源。可是到那日，未来的日子，有一天就说到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再依靠别的国家了，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国他们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这是很重要，不是依靠人，要依靠神，会神会在他们这个国家行神迹奇事。我们现在翻到诗篇七十五篇六七节，这样说，很重要的一个预言。诗篇七十五篇第六第七节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第七节怎么说呢？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到那时，这个说明了，就是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到那个时候，神的日子，以色列的帮助不再是依靠从地上的国而来，以色列的帮助乃是从什么？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就是这个意思。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第四章的这三节经文啊，我们看到未来会在大灾难时期的征战当中啊就结束了。那么那个时候未来有一个大战，在启示录说出来，就哈米基多顿一个大战会出现，就在大灾难末后的时期终结，就会终结的这个大灾难的时期。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五章啊，弥迦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听众朋友注意，弥迦书的第四章我们已经读过，第五章其实是继续的第四章的主题，那就是弥迦先知预言未来神的荣耀。第四章弥迦书都是预言末后的日子，那么现在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会看到关于耶稣基督他第一次的降临。我们先来看弥迦书第五章第一节，弥迦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成群的民啊，现在你们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注意弥迦书五章第一节这个经文：成群的民啊，现在你们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这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这节经文就是五章第一节的经文。其实五章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啊，这个五章第一节是列在四章，是在属于第四章才对啊。所以这个是延续四章第九节的经文啊，是把这个五章一节是放在四章第九节的后面。四章九节的后面就是延续关于南国犹大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段的历史。接下来弥迦就是他描述末后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让我们就看到了什么，看到巴比伦人先入侵以色列那时候的恐怖的状况，同时也让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大灾难的时期以及哈米基多顿啊那种恐怖战争的光景。在五章第一节呢，弥迦书五章第一节我们再看啊，弥迦书五章第一节说：因为仇敌围攻我们。那么这个仇敌围攻我们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巴比伦的大军不久就要围攻耶路撒冷。继续我们看五章一节的下面：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那这个经文什么叫做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呢？那么有些人认为说，这个审判者哈，认为这里的审判者啊，是指主耶稣基督。根据福音书的记载，那么我们看见在福音书记载关于主耶稣，人家说这是指耶稣基督。我们读到在新约圣经啊，罗马兵丁啊，终于用手啊来打主耶稣，而不是用杖来打主耶稣。所以我们 所谓的五章一节这个经文呢、啊，不是只属于，不是说讲到关于耶稣的事情，而是在讲到耶路撒冷城被围攻的时候受了打击，就是说到，因为耶稣是被那些人用手打他啊，这些罗马兵丁用手打他，不是被耶稣，并不是被那些外国的军队来攻打。那么耶稣是被谁打的？他是被自己的同胞犹大人、犹太人所打，他们用手掌来打啊耶稣基督。所以因此这节经文不是指到主耶稣啊在受难被捉拿受难的时候，在地上受到他自己同胞的虐待，不是的，这个很明显的。弥迦书五章一节啊，是讲到什么？讲到啊，五章一节下边怎么说的？以色列的审判者是指什么呢？是指大卫王最后一个王朝啊。这个记得，五章一节的下半是指到什么呢？就是指到南国啊，南国王朝最后一个君王西底家的事情啊。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下二十五章第七节，特别是这节经文五章一节指到什么呢？就是说到。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七节啊，做这样的记载，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听众朋友啊，这节五章一节的这个经文认为这是弥迦先知，是指什么呢？就是说到南国的西底家王他所受到的屈辱，受到很痛苦很屈辱，表示说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王朝已经结束了。所以五章一节特别是说明什么？大卫他后裔的王朝啊，已经在西底家这个王之后就结束了。其实听众朋友，我们也知道，西底家王其实他不是大卫王的直接的后裔，因为我们知道哈，在当时约雅金王哈做南国的王三年以后，因为他背叛了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所以被巴比伦尼布加尼撒就把他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呢，约雅金王就被巴比伦王立为啊耶路撒冷做南国的王。后来他又成了俘虏，所以在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十五节，听众朋友，我们翻到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十五节，这里听好，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十五节，我们读到什么呢？并将约雅金和王母、王妃、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就记载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十五节就读到，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个都是后来啊，就说到巴比伦的君王把南国的君王掳走了，从大卫的后裔所生的，大卫后裔所生的，我们知道包括了约瑟跟玛利亚都是大卫的后裔。我们知道玛利亚，大家都知道，我们同的朋友一定知道玛利亚是谁呢？约瑟的妻子玛利亚是主耶稣的母亲。特别说到在这段经文是预言什么呢？就是西底家王他当他背叛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时候，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就是把就抓住西底家王，就在西底家王这个犹大王西底家王面前杀了他所有的儿子，然后把西底家王带到巴比伦去做俘虏。所以听众朋友，从这个犹大国的南国犹大国的悲惨的历史当中，听众朋友，我们很清楚的，我们当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啊，我们以为哎呀，这个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了，那么犹大国的也是很悲惨，他的历史以为大卫的后裔啊会不会从今以后就断绝这个王国了，又认为说神给大卫的应许会不会从此啊就没有了。其实不是，我们知道啊，神对大卫的应许，在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位将来会永远做王的预言一定会应验。我们以为说，你看大卫的后裔，他的南国犹大的悲惨的历史，以为这个历史就结束了，其实神应许大卫后裔当中有一位会永远做王，这个预言一定会应验。所以当我们读到 啊，弥迦书从五章第二节开始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就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听众朋友啊，弥迦书第四章的后面的结束跟第五章第一节啊，盼望听众朋友我们慢慢的去好好的读啊，让我们对弥迦书当中所告诉我们重要的信息，我们应当越来越明白神的应许一定会应验，特别是救主耶稣将来有一天会从天上再来做王，建立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今天我们就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听众朋友，我们读到南国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啊，南国的犹大国的历史的时候啊，会不会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这个王就因为都是不好的王，那圣经的预言就不可能应验了。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要最后我再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你可以想想看怎么回答。听众朋友，你认为先知的预言，圣经里面有先知说预言的，他们所做到的预言会不会终于会应验？有时看起来没有应验，终于会应验。你对先知预言的看法有什么特别的感想？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尤其真的先知跟假先知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